梦溪笔谈。皇上亲自到郊外祭祀天地和宗庙，策文都写着恭恭敬敬的敬献每年的祭品。先到景陵宫，称为朝献，然后到太庙，称为朝享，最后才到南郊举行祭祀。我编纂郊事时曾参与讨论，常常疑惑这个顺序，如果先去的算是尊贵，那么南郊祭祀不应排在太庙之后，如果后去的算是尊贵，那么景陵宫不应排在太庙之前。寻求这个顺序的由来大概是有原因的。根据唐代旧例，凡是祭祀上天，所有神灵都要预先派人祭告，只有太清宫、太庙是皇帝亲自前往。那些策注文字都写着定于某月某日在某处祭祀，不敢不禀告。宫庙的祭祀称为奏告，其他的都称为祭告，只有南郊的祭祀才称为证词。到天宝九年才下诏说告是上位者告诉下位者的用语。今后太清宫应称为朝献，太庙称为朝享，从此就失去了奏告的名称，策文都成了证词。正牙的法座是用香木制成的，加上金饰，有四条腿，四角是圆的，前面稍微低凹，用藤条编织覆盖。每当皇帝出行，就让年老的宦官骑马抱着他，称为驾头。车辇后的躯盖称为浪，两扇扇子夹在中间，通称为扇浪，都绣有花纹，也有用金线绣的，就是古代的华盖。唐代的翰林院在皇宫内，是皇帝闲居的地方，玉堂、成明、金銮殿都在里面。那些应召供奉的人，从学士以下、工匠、艺人以及各机构隶属其中的人，都称为翰林，像现在的翰林衣冠、翰林戴诏之类就是。只有翰林查酒司只称为翰林司，大概是相传漏掉了文字。唐代制度从宰相以下初次任命都没有宣召的礼节，只有学士才宣召。因为学士院在皇宫内，没有宦官宣召无法进入，所以院门另外设有副门，也因为其通向宫廷。另外学士院北面开门，因为它在玉堂的南面，便于应召。现在学士初次拜任，从东华门进入到左承天门下马，戴诏院吏从左承天门两人引导到门口，这也是沿用唐代旧例。唐代宣召学士从东门进入，是因为当时学士院在西掖，所以从翰林院东门赶去应召，不像现在的东华门。至于姚陵的旧例，也是因为学士院在皇宫内，即使是学士院的官吏也只能在玉堂门外，可见其严密。如今学士院在宫外，与各机构没有区别，也设置灵所，都只是照搬旧例的形式罢了。学士院的玉堂，太宗皇帝曾亲自临幸，到现在只有学士上任那天才允许正坐，其他日子都不敢独自坐。旧例堂中设有是草台，每次起草制书就穿戴整齐坐在台上，现在不再这样了，只留下一个空台子。玉堂东面呈纸的窗格上有被火烧过的痕迹。太宗曾夜晚临幸玉堂，苏毅检任学士已经就寝，急忙起身，没有蜡烛穿衣戴帽，宫嫔从窗格间举着蜡烛照着他，到现在也不愿更换，认为这是玉堂的一件盛事。东西头供奉官本来是唐代随从官员的名称，从永徽以后，皇帝大多居住在大明宫，另外设置随从官员称为东头供奉官，西内原有官员不废除，就称为西头供奉官。唐代制度两省供奉官东西相对站立，称为峨眉班。本朝初年，供奉班在百官前面横排，王普霸相后任东宫官，一品班排在供奉班后面，于是下令供奉班依旧分开站立。庆历年间，贾安公任中丞，认为东西班相对而拜不合礼制，又下令横排，到现在初次排班时分开站立，百官排定后就转班横排，参拜完毕又分开站立，百官退班才出去。这是兼用旧制。中国的衣冠服饰从北齐以来就完全采用胡人的服装，窄袖、红绿短衣、长筒靴，有叠懈带，都是胡服。窄袖便于骑马射箭，短衣、长筒靴都便于在草丛中行走。胡人喜欢茂盛的草，常常睡卧其间，我出使北方时都见到过，即使王庭也在深草中。我到胡人朝廷那天刚下过雨，射过草地，衣裤都湿了，只有胡人一点没沾湿。 衣带上垂着的叠屑，大概是为了佩戴弓箭、手巾、算带、刀石之类。后来虽然去掉了叠屑，但仍保留着环，环是用来连接叠屑的，如同马厩的根部就是现在的带胯。天子一定要用13个环作为装饰，唐代武德、贞观年间还是这样。开元以后，虽然沿袭旧俗，但稍微宽大了些。然而，带钩还在带子本身上穿孔，本朝加了顺折，以增饰人文。幞头又称四角，就是四条带子。两条带子系在脑后垂下来，两条带子反向系在头上，使其曲折附在头顶，所以也叫做折上巾。唐代制度只有皇帝能用硬角，晚唐方阵专权才开始僭越使用硬角。本朝幞头有直角、举角、交角、朝天、顺风共五种，只有直角无论贵贱都通用。另外平民所戴的头巾，唐人也称为四角，大概是两条角系在脑后，两条角系在下巴下面，取其劳作时不会脱落，无事时就反过来系在头顶上。现在的人不再系在下巴下面，两条带子就成了虚设。我在使馆任检讨时，讨论枢密院的札子问宣头的起源。我查考唐代旧历，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书，都写四份，一份是底稿，一份是宣。这个宣是指发出，并不是用来指称文书。晚唐枢密使从宫中接受旨意，出来交付中书，就称为宣。中书接收后，记录在簿籍上，称为宣底。现在使馆中还有旧宣底两卷，如同现在的圣谕部。后梁初年设置崇仁院，专门执行密令。到后唐中宗时恢复枢密使，让郭崇韬、安仲会担任，开始分别掌管政事，不经过中书直接下达的称为宣，如同中书的敕。小事就发头子，仿照唐帖。至今枢密院使用宣和头子，本朝枢密院也使用札子。但中书的札子，宰相押字在上面，次相及参知政事依次向下。枢密院的札子，枢密使押字在下面，副使依次向上，以此区别。头子只用于发给一马之类。百官到中书省见宰相，九卿以下省吏就高声喊一声驱，就小跑进入。宰相作揖并送茶时，都高声赞喝，称为驱揖。待至以上官员相见，就说请某官，不再驱揖。临退时仍送上汤，都在席南横设百官的座位，升朝的就坐，京官以下都站立。后殿引荐臣僚，待至以上就报姓名，行拜无礼。一般官员只赞拜，不报姓名，不行无蹈礼。中书省对尊贵者简化礼节，表示与之平起平坐。在皇帝面前则对卑微者简化礼节，以示降低礼仪。唐代制度，呈郎拜官后就到宫门谢恩。现在三司副使以上拜官，就在台阶上行拜五礼。百官在台阶下行礼，但不舞蹈。这也是龙门谢恩的旧礼。学士院第三厅学士的房间前有一棵大槐树，一向称为槐厅。就传住在这房间的人，大多会做到宰相。学士们争抢槐厅，甚至有人搬走前人行李强行占据。我任学士时亲眼看到这件事。集贤院记记载，开元旧历教书官允许称为学士，现在三馆的执事官都称为学士，是沿用开元的旧历。馆阁新抄写的进本有写错的地方，用雌黄涂掉。我曾比较改字的方法，刮洗会伤纸，用纸贴又容易脱落，用粉涂则字迹不霉，涂好几遍才能盖住，只有雌黄一涂就盖住，而且长久不脱落。古人称之为铅黄，大概使用很久了。我任敷衍经略使时，新建了一个厅堂，称为五司厅。延州正厅是都督厅，处理延州事务。五司厅处理敷衍录军事，如同唐代的史院。五司是指经略、安抚、总管、节度、观察。唐代制度，方阵同时兼任节度、观察、处置三使。现在节度的职责大多归总管司，观察归安抚司，处置归经略司。节度、观察两司的文案以及知长推官、判官，现在都只处理州事而已。经略、安抚司不设置副官，因为统帅的权力不能分散。都总管、副总管、前辖、督监共同签署文书，但都受经略使节制。 银台司监管门下省的封驳，这是给侍中的职责，应当隶属门下省，但旧隶却隶属枢密院。下达给四监都用札子，四监上报用身状，即使三司也说上报银台。主判官不论官品，出东时单独赐给翠毛锦袍。学士以上按本品级处理文案，使用枢密院杂司的人员，主判官在枢密院食堂用餐，大概是枢密院的子司。前代藏书分散在几处，是为了防水火散失。现在三馆密阁共四处藏书，但都在崇文院内，其中官书多被人盗窃，士大夫家常常能得到。嘉佑年间设置编教官八人，教刊四馆书籍，配备吏员100人，全部用黄纸制成大册子抄写。从此私家不敢随便收藏，教刊多年仅能完成朝文一馆的书籍就停止了。旧时翰林学士地位清要清净，都不监管其他事务，文馆的职务从校礼以上都有职钱，只有内外制不给。杨大年长期任学士，家境贫困，请求外任，表辞千余字，其中两联说空为甘泉宫的侍从之臣，最终会成为莫敖那样的恶鬼。随从的并不能好，东方朔的饥饿快要死，京城百官上任，只有翰林学士皇帝赐宴用乐，其他即使是宰相也没有这种礼遇，畅优都由开封府典籍。陈和书任学士时，和书任开封府知府，于是不用女优，学士院赐宴不用女优，从和书开始。礼部贡院考试进士那天，在台阶前设香案，主考官与考生对拜，这是唐代旧例。所设座位陈设非常盛大，官府准备茶汤饮料，到考试学究时就全部撤去帐幕毡席之类，也没有茶汤，渴了就喝砚台里的水，人人都嘴唇变黑，并不是故意要困住他们，而是为了防止毡幕和供应人员私下传递所考经意。因为曾经有过作弊败露的事，所以旧例这样防范。欧阳文中公有诗说，焚香礼进士，撤幕待金生，认为礼数轻重如此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嘉佑年间进士奏明完毕后还没有殿试，京城谣传王俊明是状元，不知道这话从哪里传出，人们也不知道王俊明是什么人。等到殿试，王金公当时任知制告，与天章阁代至杨乐道二人任降定官，就至殿试举人设出考官先定等地，在密封后送赴考官重新定等地，然后交给降定官拆开出考官所定的等地与副考官的等地对照，如果相同就算了，如果不同就详细审阅其文章，决定按照初考或副考来定，不能另外立等。当时王金公认为初考副考所定的第一人都未得当，在行间另外选一人为状元，杨乐道遵守法令认为不可以，议论未决。太常少卿朱从道当时任封迷官，听说后对同僚说，两位何必用力争，我从道10天前已经听说王俊明是状元，事情必定是前定的，两位白费心思罢了。不久两人各自把自己的意见进呈，皇帝下诏听从王金公的请求，等到拆封果然是王俊明，降定官能够另外定等地，从此开始于是成为定制，选人不得骑马进入宫门。天圣年间选人任管职，从欧阳永书、黄建等人开始，都从左掖门下马进入馆阁，当时称为步行学士。嘉佑年间在崇文院设置编教局，编教官都允许骑马到院门。其后中书五房设置习学公事官，也照例骑马赴局。皇帝出行前面的先驱称为队，就是古代的清道，其次是卫帐，卫帐是比照拦入宫门的法令，就是古代的外帐，中间称为禁围，如同殿中的仪仗。周礼天官说掌设没有宫殿就提供人门，现在称为殿门天武官，挑选天下最高大的8个人。皇帝上前殿时就直跃站在紫宸门下，出行时就作为禁围门走在帐马前面，还有横门10人，队长1人，从武艺绝伦的人中挑选。皇帝上后殿时就直鞭东西对立在殿前，也是古代的虎贲人门之类。我曾经购得一份后唐闵帝英顺元年934年的案卷，是任命宰相刘旭兼任判三司的公文，前面有你好的状文说 巨观刘旭。又仅以为刘旭治国才能高超，辅佐君主的志向恳切，正逢开创基业的时期，确实需要谋划开端的规制，应当符合圣上的心意，委任他掌管财政，逐步实现富足，永远辅助圣明的朝廷。臣等商议，希望授予他依照原职中书侍郎，兼任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任集贤殿大学士，兼判三司、散官和勋爵封号照旧，不知是否可行。如果蒙受允许，希望交付翰林院起草制书执行，仅此记录奏报皇上。后面有制书说，宰相刘旭又可兼任判三司公事，应令中书门下依照此办理，交付中书门下准此。四月十日，加盖了皇帝新铸的印，这与当时政府处理公文的程序略有不同。本朝宋朝重要的事情当面禀报，常规事务拟好奏状呈进，皇帝批示同意后才能施行，称为熟状。事情紧急，来不及等待批复，就先行下发，再起草制书奏报皇帝，称为进草。熟状用白纸书写，由宰相签字，其他执政官写上姓名。进草用黄纸书写，宰相和执政官都在状纸背面签字。唐简，宰相和执政官都不签字，只有宰相属官在简状背面写日期，唐历签名盖印。而这份拟状有文辞，宰相签字但不盖印，这是不同之处。大体上唐代的风俗，从朝廷到郡县判决事情都有文辞，称为判，也就是书判科的由来。这份简状上签字的有两人，是冯道和李渔。状纸和简状是瀛王冯道亲笔所写，有很多涂改和勾画删除的地方。按《旧五代史》记载，英顺元年四月九日己卯，鄂王去世，庚辰任命宰相刘旭判三司，正是十日，与此简状完全吻合。宋赐道记载的开元宰相奏请，正田的凤池稿草，拟状注至极，大多采用四六骈文，都是宰相亲自起草。如今这份拟状是冯道亲笔，大概是旧例。